先说第二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哎，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有好几个解释的可能哦。我们父是何等的慈爱，对不对？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
是我们在就是现在的生活当中，我们现在已经是神的儿女。
对对对，我们现在有个身份，已经是神的儿女。
一个身份的确定，因为
对
约翰。
那什么叫将来
的？在永恒里的，这肯定是无法预见的。但是我们，
这个就是我问的问题了。他所说的还未显明，是还不知道呢，还有待商榷呢，还是没有变成实际？是哪一个事情？你说我们全知道，我们不可能全知道，对不对？但是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就这样问好了，我们已经知道了哪些是将来如何的。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对不对？在天上我们如何，有哪些事情是我们已经知道的？当然不是全知道，就是我们的身份来讲，还有什么？虽然不是完全知道，对吧？但是的确知道了一些，谁能告诉我们还有一些什么？
就是神儿女的权柄和神儿女的荣耀，
那个权柄是什么？
那个以前我们都要做王了，就做
啊，对了，你是知道了，对吧？我们与基督一同做王，这个是我们知道的，但是显明了没有？还没有显明。
没。
哎，我们现在唯一显明的是什么？神的儿女。还有呢？哎，管辖将来世界的。保罗说：“你们岂不知你们是要审判天使的吗？”啊，主耶稣跟使徒讲说，你们要与我一同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怪啊怪，愚民呢、啊，对吧？工农兵翻身，没此为甚。这些是他讲给我们听的，但是还没有显明啊。他的意思应该不是说除了这个神儿女到底还有什么身份我们都不知道。启示录里面讲的最清楚的一个身份就是我们在神的国里面仍然是他的仆人、啊、我们虽然是他的儿女，但是你看启示录一直是讲他的仆人，他的仆人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到最后一句话讲到有关于我们身份的，就是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最划算的事情做什么事情啊？做神的仆人，对吧？这样讲没错嘛。那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他主要他不是说没告诉我们，是告诉我们一些啊，包括说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对吧？刚才 Frank 讲的那个也还没显出来，还没变成实际啊，是的确有这个意思。还有一部分的意思呢，就是说他已经应许给我们的身份啊，到那个变成实际真的显明出来的时候，我们还没看见。那你没办法再讲了，只能够讲像 Frank 讲的荣耀啊、自由啊这种天上的字，对吧？那第一节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我们也正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为未曾认识他，这什么意思？再讲清楚一点点好不好？
觉得这跟前面所说的那个所生是不是连在一起？
哎，那肯定的，因为儿女是用
生的是儿女
啊，对对，
生的是儿女，
儿女是用生的。
神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个给你外面一个东西什么的，
嗯，
给你一个礼物什么外面的物质的东西，给你一个新的生命，父赐给我们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然后说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界上的人之所以看我们奇怪，不认识我们。逼迫抵挡我们，不承认我们什么，这些一切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认识父，不认识不认识这个神。
哎，
然后他就鼓励我们说，你看我们现在是这样的身份，你觉得好像没怎么样啊，就是说是你是神的儿女怎么样，但是呢知道神的儿女这个当他这个身份实现的时候，他是多大的一个荣耀。然后就跟他、
哎、讲得很对啊，虽然好像没讲什么新的东西，但你这样思想过去一遍你就差不多，因为读这些信本来就是应该这么读的。首先他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这个所谓何等的慈爱就是什么非常非常大啊，没有办法形容的慈爱。在圣经里面用的形容词，圣经里面最会用的形容词就是何等，他不形容了，对吧？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不但是长阔高深，而且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就是说人这些度量衡是不够用的。但是我们今天信主呢，你说你是神的儿女，我们觉得好像很理所当然，对不对？ 但这里边他的确是有一个所谓何等的慈爱，为这件事情你要感觉到欣喜快乐。因为造物主向我们显现，尽管路加福音称亚当为神的儿子，亚当自己他不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你明白吧？他醒来的时候他只知道有一位在跟他讲话，那那一位到底怎么回事呢？他也没看见神创造万物，对吧？神替他造个美女呢，偏偏他又睡着了。你看看亚当跟神中间他并没有办法说这个儿女，对不对？那我们是还活在这个的时候，我还活在这个肉身的时候，还在这个败坏里边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神不但是救赎我们，神收纳我们为他的儿女。那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原因，为什么你坦然无惧，为什么你不至于羞愧，为什么我们是他的儿女嘛。儿女见爸爸是不怕的啊，越小越不怕，对吧？越大越怕。儿女怕爸妈已经是有亏心事了，但是我们一切的亏欠是基督替我们补赎了，所以我们才给祷告的时候亲爱的天父，对不对？那这叫这个东西叫做什么？何等的慈爱，这个慈爱要去体会一下，你不要以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你能不能说我们也正是他的儿女呢？你有什么凭据说我们是正是他的儿女呢？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他底下就讲到世人不认识啊，世人不认识我们彼此认识，对吧？那你也讲给人家听啊，你自己要能够讲得出来，你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是不是尤其出信的弟兄姐妹，你要讲给他听啊，为什么你正是他的儿女呢？怎么讲啊？刘叔又轮到你了，你还在吗？
我在呢。
在你怎么说啊？
哎，这挺好，现在都是儿女呗。就信主了就是神的儿女了。
那他所谓真是神的儿女会讲这个真是神的儿女，表示说他有一些真凭实据在里面，是我们大家都可以验证的。那是什么东西啊？这个东西又是世人所不认识的，或者说世界所不认识的。
那我觉得还得找回之前那个，那之前那个不是写的
什么嘛？
哎，就凡心公义的都是他所生的嘛。
哎呦，你的公义又来了。哎呀，那你们教会里面有些在你看起来不够公义的人呢？那怎么办？
不是他这个。不是说那些不公义的，就是说你别人可能说这人怎么这么公义啊，与众不同啊。
但实际上在你看起来他是不公义是吧？
不是，在我看那他就是真是神的儿女呗。
好，那你不认识的人怎么办？又伟，你认为你真是神的儿女？
我悟了，因为我们彼此相爱，是不是？
当然我们彼此相认才有一种特别的爱嘛。就我们真是他的儿女，你要从圣经里面找出很清楚的凭据来嘛，像罗马书讲的，神所赐给我们的心不是奴仆的心，乃是儿子的心。那有什么不一样呢？儿子的心就是会开口呼叫阿巴父。你说这有什么了不起？这非常了不起。他就是没再讲下去，再讲下去是什么呢？叫得很理所当然。你换一个人试试看啊，你叫习近平来，你说没关系，你先别信主没关系，你先跟我祷告。亲爱的天父，他喊不出来的，他觉得好肉麻。你但是这件事情就不得了啊，我们的心会很自然的称神为父，这个在犹太人听起来是亵渎啊。耶稣就是为这个事情被钉十字架了，保罗就是为这个事情被人家打了，对不对？就是这些事情了。那当然还有很多啦，像有个恩膏在我们里面呢、啊，对吧？有恩膏的人就是神的儿女，都有这种恩膏啊。我今天要在这边传起法轮功来，那不得了了。就马上就有人觉得说不对劲，为什么？因为是这个东西嘛，对吧？还有呢，圣灵使人知罪嘛，我们都会认为惭愧惭愧，是不是？你没信主的人他不这样想的，他也不会认为说啊，我不读没读圣经没长进是一件什么事情，那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呢？这些都是在证实他这里所说的是真的。而且我们彼此能够，对吧？他底下他就讲，爱弟兄就是出死入生了。只要他信主了，他真的就有这些，真的就有这些凭据了，对吧？他不是一个不相干的人。我们只要一旦相认，一旦在教会里面，你就是有一种特别的感情。他把这个称作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出死入生。什么叫出死入生？我们得了一个儿女的身份。我们已经离开这个败坏的世界，我们已经在天堂里面还要再相见了， 哎呀，不得了的事情啊。所以这些都叫做我们珍视他的儿女。但是你不要以为我们珍视他的儿女是一件很明显的事情，世界上的人能够认出来，他们绝对认不出来。我们能够彼此认出来，因为他们不认识父，不是因为不认识我们。他们如果认识父，他马上就能够认出来。基督徒，你马上就有一种非常亲近的感觉。所以这整段呢，他引进了几个观念啊，主要呢就是从我们现在讲到我们的永远啊，我们有一个要建主的指望。那这个建主的指望呢，所谓啊，这个指望里面也包括了什么？也包括了神所应许我们却还没有显现的那个将来如何，都在里边了啊。你有那这些的指望，就让你这些的指望就让你更知道要在基督里面要长进，要长大成人是很重要的。长大成人的第一要件不是在脑子里面装，是洁净自己。那你说我们是靠主洁净，对不对？怎么洁净自己？洁净自己跟圣经里面讲的，圣经里面讲的是话是很有意思，因为你在世界上讲洁净自己，你一定要去找一个洗洁精，对不对？在圣经里面讲的洁净自己是不沾染污秽。一个人什么时候最干净啊？啊，从受洗的时候出来最干净，对吧？我们领圣餐，我们在神的面前认罪祷告，你就是最干净的时候了。你的重要是保守，所以你说这种东西需要多久的时间？那不少位讲得很内行，就是瞬间的事情。你回到主面前，他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嘛，就这样子嘛。然后你要保守在这里面继续活下一分钟嘛。所以做基督徒不是像我们现在有好多好多的讲究，从这里面看它是蛮简单的。那所以他底下所说的洁净一样嘛，洁净是什么？别犯罪，好不好？别犯罪，这底下这三节了，你要仔细的去讲也可以。但是主不犯罪，主没有罪，我们呢，所谓的和他一样，所谓行公义，所谓住在他里面，在罪这件事情上，在基督洁净我们的血的事情上是一样的嘛。那比较重要的话是需要解释的，什么三章六节，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这第一句话比较容易懂啊，我们住在他里面，你也可以把它改成守在他里边，你就是不要沾染嘛。主让你洁净了，我们一切的罪得到赦免，你还不洁净啊，那你还要怎么样？但是你很多人活在这个卖给罪的身子里，那是两回事儿。那个东西要脱下来的。但是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这怎么讲？这是讲基督徒呢，还是讲非基督徒？先从这里来说好了，是讲神的儿女呢，还是讲不是神的儿女？
有讲的话就是神的儿女呗。
那神的儿女怎么就会未曾认识他呢？未曾认识他呢？
这一说我这又说错，反正我觉得就是很多人他也不认识神的，反正信主了。
这你就来，所以我说你喜欢这节目。还打标签，
你知道我会打说哈？
对啊，你就拿着标签往教会里面的人身上贴，多好。嗯，马春雨，你觉得这是什么？这是讲到信主的还是不信主的啊？是讲到世人还是讲到神？
我看他就是中间有一个分号，这分号前面是讲你住在守在主里面，你就不犯罪。但是后面分号后面会不会是就是？我们信主之前的状态，我们之前我们不认识他，所以我们犯罪，或者
这当然是个可能。不过这个标点符号的是后人加进去，这个加进去跟我们自己的理解有很大的关系，对吧？所以我们才要重新讨论一下。
要是说他未曾看见神，未曾认识神，不认识神，那就是说不信的人了，就跟神的儿女没关系了。但是明显他这里其实是写给已经信的人的，写给信的人呢，就是说如果你是在积极的方向正面的方向来，你就正常的就住在主里边了，这样就很好，主就保守你，你就能保守了，你就不至于不犯罪了，就很好了。可是呢，如果你犯罪的话呢，这就说明你没有看见主，你没有认识主。他这两方面在说的，我觉得因为他后面还有嘛，他后面就是继续在讲到底犯罪是怎么回事，到底谁是一直在犯罪，就是
对，
是魔鬼。
那右尾呢？右尾呢？
我觉得就是讲非基督徒的，
啊，你觉得就讲非基督徒，蛮简单的，世人不认识，未曾认识父，所以他们犯罪。
文哥这么问，肯定就是非基督徒。
我是真的不知道答案，你不要以为我都准备好了，我没有。
但是你要这么问，就是分析一下就有难处。那是比如说你放到教会，你问基督徒都在主里了，那你还犯不犯罪呢？也没有人敢说自己还不犯罪，因为我们现在对犯罪的定义又有这样的一个模糊点，是吧？你外在的行为的，然后言语上的、心理的、思想上的，都算犯罪。
但他这个犯罪，他就说他的标准又拿出来，跟那个洁净一样，在主他没有罪，他也未曾犯罪，对吧？所以凡是跟主不一致的，叫做什么？不认识他，没看见他。那我知道你认识他，你看见他没有？
我一直在想补充那个第一节那个，就我们称为神的儿女，是因为得了一个身份啊。很多基督徒说：“哎，我们得了个身份，我们可能是，我们只能说我们这是养子嘛，不是真儿子。
这样，
”所以实际上，所以说为什么约翰要说他真是他的儿女，就是为了避免这样的误解，因为我们是从是生出来的，不是
哈，
领养的，因为我们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因此是
真
真
的，
儿女。
对，
对。
他们，
我想这一点可能是很多弟兄姐妹不太清楚和容易误解。那既然是生的神生的儿女，那我们那按照蒙哥的灵魂解剖学嘛，那我们灵魂是得救的，
你不要
我们
全部
生
把
起来
蒙
还
哥拿出来。
是对。那既然是我，如果我是得救的灵魂的话，是不犯罪也不能犯罪，就是在第八节说的，这很自然的事情。但我们的身体犯了罪，那我不认了，是被犯罪。所以说，一定要搞清楚犯罪是谁在犯罪。是如果你真的是神的儿女啊，你不会犯罪，应该是灵魂与私欲征战的时候啊，你没有克制己身、教正父母这方面失败了，那你的身体就被魔鬼撒旦用去犯罪了，但不是自己犯罪。我想从这个角度来理解。
所以他刚才讲说这个第9节的，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啊，他也不能犯罪。那个比这个还要更仔细一点啊，所以我说这个约翰是转着圈子讲啊。你不要以为他好像在讲重复的话，他真的是有他的道理的。
至少这里就是刚才我也同意跟那个弟兄讲的，凡犯罪的，就是未曾见他，未曾看见他有这，那可能是没有还没有信主的。
还没有信
你既
主。
然已经从神生了，已经神的儿女了，怎么可能不认识他？哎，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他的，所以这个，我相信他就是说比较保险的话呢。就假设这里讲的也是基督徒的话呢，是不是也能解释得通啊？当然，就是说世人连我们都不认识，对吧？他更不认为很多的东西叫做犯罪，那这是绝对解释得通的啊。凡犯罪的是未曾认识他，也未曾看见他。那假如他是说基督徒的话呢，神的儿女的话呢，有没有可能也解释得通呢？
哎，我想这样的情况啊，儿子不听话、悖逆父母的时候说：“你真的是，你像我这个样子，怎么像是我的儿子呢？”
我
我
看
的
你
意思，
两个儿子都好得不得了哎。
我不知道这个，我意思就是说他实际上就是等于就是说，你认识他的人不会犯罪，犯了罪的人就不认识他。但是呢，你不要就去对号入座。
对，不要反过来的一个逻辑。所以，你假如把它当成一个基督徒的状况、神的儿女的状况来解释呢，其实就是从前面连下来的。所谓未曾看见他、未曾认识他是什么？未心里面没有这一个指望的，他不明白我们与神的儿子相交，你们与我们相交，这是一个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这是一个多大的事情。你虽然做了他的儿女，可是你对于主的认识与看见啊，那简直就算是怎么讲，连入门都没入门，所以他才要写这个信嘛，所以他才会接下去说小子们，这个小子们显然是对着接信的人讲，他特别讲说行义的才是义人，这个行义当然是跟犯罪是相对的啊，他这些整个的话都是在提醒我们，在鼓励我们，不是要定罪我们啊，我们如果真的看见他，看见他什么，其实我们所说的看见当然不是肉眼的看见。我们里边的恩膏，让我们能够在读启示录的时候看见那个黄金揭臂玉成啊，我们不觉得是很荒谬，对不对？让我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觉得理所当然了，那个叫什么？ 看见，什么东西看见了？你里边的眼睛，它成为你里边的光，对不对？你看见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没有？我们实在是看见，但是对于这个钉十字架的主，你认识了没有？就是因为不够认识啊，所以使徒才一直写信。除了他为你死，他有一个要显现呐、啊。除了你接受他自己是一个罪人，接受十字架的救恩，你一定要还要想到说，他在你面前显现的时候，他来的时候，以及在那个将来的世界所要显明的那些东西，都是你需要知道。这个知道跟认识其实是一样的词啊。你没有去在这些的事情上把你的心思意念充满，你才会在世界上好像哎呀，跟大家一样庸庸碌碌的过日子，对不对？你更才会去所谓的犯罪。这里所说的犯罪，就不是讲的软弱了啊。所以他底下讲了，不要被人诱惑，不要把那个跟永远没有关系的事情背到你自己的背上，把你自己缠累在里边，对不对？我们干嘛活在地上？我们要行义，行什么义？行耶稣基督的义。这个耶稣基督的义是什么？其实就是彼得讲的耶稣基督的美德嘛。那他这个讲法，行义的才是义人，也和我们刚读的雅各书是一模一样的，一点儿都没有冲突的啊。他要求在我们的身上，从现在就有一个显明，这个显明是什么？真的是神的儿子，真的是从神生的，我们里面真的有主的恩膏，我们真的是一群啊不犯罪的人，不是为了，也就不是随波逐流的人了，就这样说好了。我们另外有一个方向，尽管是逆流而上，但是我们另外那个方向，那里面真的是没有罪的。你要朝着天上去，跟这个世界上的罪已经没有关系了。至于你在世界上的软弱，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他现在所讲的就是要有一个方向，要有一个啊，怎么讲，让基督真的在我们里面变成一个可以发挥出来的一个，还是现在的话讲吧，这个正能量是吧，这个词我才学了没几年。那当我们这样的时候，很简单，你根本没时间去犯罪，你也没有心情去犯罪，你没有这个嗜好去犯罪了。所以不要把这些话解读的太困难，整个连起来讲呢，他真的是在鼓励我们的。然后他就开始花了一点时间去解释犯罪这个词，对吧？从这以后再继续讲的东西，其实都是他前面所讲过，这里面给我们增加了一个新的，就是这个指望，将来如何的指望，我们要洁净自己，对不对？现在跟我们前面我们已经拍了好几次，我现在不再重复了，约翰一书告诉我们的，哎，刚才右伟祷告的很好，这些东西一样一样也留在我们心里，你每天起来跟这个东西对照一下，你说我怎么灵修，怎么祷告，你就把这几个单子排一排，彼得后书那个单子排一排也可以，好吧？你是不是还为了这个救恩有一个极大的喜乐？这是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已经向你显现了，你已经得了一个神儿女的身份了，这个是何等的慈爱，去体会一下。今天干什么？我不要去犯罪，是吧？我要行义，我要让基督的义从我身上行出来。然后他在讲犯罪这东西有多严重，突然出了一句话叫做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那假如弟兄姐妹犯罪的，是不是他又突然属魔鬼去了？这什么意思啊？讲这个话是什么意思？是要定罪我们吗？他如果不是定罪我们，那他为什么要这样讲？
就是他在鼓励或者呼召我们，
对，
就不要犯罪，
知道犯罪这件事情多严重。就像保罗讲的，所有的罪啊，在身子以外，唯有淫乱的罪呢，是得罪主的身子。而这个事情大家要记得。这里也是一样，他在讲犯罪这件事情，那他就不是像罗马书这样，他把它分得很清楚，什么是身体的软弱啊，什么什么，不，他总的来讲，你有了这个指望，你有这个洁净的指望，你明白了这一切，活在这个将来要显现的，我们要见主的，我们要得见他的真体，要洁净自己，要活在这样的一个方向底下，你再拿犯罪比一比的话，哎呦，没有功夫去搞那个东西。然后他再提醒我们，犯罪是属魔鬼，从起初就是属魔鬼的，因为魔鬼就是什么，就是犯罪嘛。魔鬼跟犯罪两个是连在一起的， 然后他说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这句话到底怎么解？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是什么时候显现出来？是将来显现呢，还是上一次的显现，道成肉身的显现？他所成就的
道成肉身，
为什么叫做除灭魔鬼的作为？他们也说除灭魔鬼，对吧？下一次他显现，你可以说除灭魔鬼。上一次的显现，十字架的显现，道成肉身的显现，叫做除灭魔鬼的作为。
魔鬼的作为就是让人犯罪。
哦，对。
然后除灭了罪的代价就是这样吗？
讲得很对啊，一点没有不对，的确是这样子。那个就是魔鬼的作为，所谓死的毒钩，罪的权势嘛。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你不信你去看这个。撒旦引诱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他就去度假去了，他就到夏威夷去了，他旧约里面不出现了，就在天上跟开个会，控告约伯，然后再跟大卫露个面，到了这个回归的时候的在耶和华面前指着耶稣亚这个衣服污秽啊什么什么，他中间他根本就不出来，他根本不在人间做事的，这不要什么事情都怪魔鬼，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度假去呢？因为他一次就做成了。他只要把罪的因子放在亚当里面，这个龙生龙就凤就生凤老鼠的儿子就会打洞啊，生下来全部都是罪人。那这个罪人就带进什么？带进死亡吗？那魔鬼还需要再干什么吗？还需要再干什么？表示他不够聪明啊，对不对？所以犯罪这件事情是很危险的，这个东西就叫做魔鬼的作为。那耶稣除灭了魔鬼的作为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就是前面所讲的，你现在有一个不犯罪的可能，你可以不要跟着他去了。这个就与保罗所说的一样了，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但是这东西里面牵涉到很多所谓的知道啊，这里说的知道，保罗也是一样，他们都用这个词。很多的事情你得先知道，你才有所相信的。你要是不知道这背后的道理，你斗老魔鬼斗不过的。所以以前我们给人家施洗呢，一定要跟他讲明这件事情。现在埃及的追兵，法老的追兵死在红海里面。在以前，你要是有一个诱惑来，你一定摔倒在里面，你活不出来的。现在你有一个权柄，你有一个身份，你有一个地位，你还有帮助，你可以对他说去，你可以对他说我不跟从你，我不要再听你的，你绝对可以这样做。这是你的身份，这是你的权柄。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打破了魔鬼的头。他已经拿了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对不对？这个叫做除灭魔鬼的作为。因为这个作为已经被除灭了，所以第九节这个难解的圣经来了，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或者神的种子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刘晨又轮到你了，你是不是一个不犯罪也不能犯罪的人呢？你如果是的话，那阿们感谢赞美主。你如果不是的话，那这句话怎么解呢？
解释不明白啊。
你小心答，因为底下他就讲了，从此就显出刘晨到底是不是神的儿女。
这个不能，逻辑不能这么推啊，这逻辑
骗人的。那怎么弄嘛？那怎么弄嘛？那你说嘛？
反正他不能反过来理解，只能说。
那你就正面给我们理解一遍，好不好？
你也不明白，这而且这啥呀？就这个经文，这不就闹出来了好多异端嘛？不能说这经文闹出好多异端，好几个异端就用这个经文说事儿嘛，就整出来一堆异端嘛。
所以我们在这要翻着炒嘛，这饺子回锅饺子煮熟了还要做锅贴，哎，你非得这么做不行吧？这句话从前面连下来，以及在这里我们应当怎么样去理解它？来来来，这几个传道人啊 ，Frank， 有请。
这个都是我解释不好。
从神生的就不犯罪，他也不能犯罪。
嗯，对，如果你严格指着这个话来讲，的确是这样的。从神生的，神的生命就是不犯罪，也是不能犯罪的。耶稣基督就是说，他不仅仅是不犯罪，没有罪，他就是与罪无关的，他不认识罪，这个是没问题，可以这样说的。那然后呢，就是说我这个人，那你说你已经重生了，为什么你还会犯罪呢？就我还会犯罪呢？
哎，
这就回到这个罗马书里讲了，那就是说不是我犯的，是我犯的，但是我不承认这是这个 神所给我的这个生命犯的罪。
对对，来补充一下，
这罗马书都出来了，还有什么好补充
的？有啊，我要是约翰，我写的都要写附注，请参考罗马书六章。其实他这没有啊，他就这个话，这个话如果我们单读约翰一书，它是什么意思？
我这样想的，就是打个比方说啊，比如水龙头正常是出自来水是可以喝的，但有一天呢，它就出了黄泥，是因为中间断掉了，黄泥掺进去了。理解是简单的说，就是它在提示我们有两个源头，我们是从那里来的，是在住在基督里的，它的表现应该是这样。
对，
那么从魔鬼那边呢是那个表现，但如果你住在神这边的人出现了魔鬼的一些症状，你要想他是怎么回事。然后呢，从神圣的不犯罪，我理解是说他不应该犯罪，他这中文翻译的非常简练哈，他不应该犯罪，因为他那个源头是从神来的。
哎，我们鸽子这个果然讲得清楚。
刚才刘池也那个什么老肉体那个，就上一个话题哈，其实都是有点类似。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基督徒一谈到成圣的问题，你问十个今生能不能达到完全圣洁，肯定有九个告诉你不能。这个观点从哪来的呢？讲台怎么讲？然后这个成圣是终身的啊，我们今生永远也达不到那个完全。这个话一出来，就基本上就是说把他的状态上的完全和他地位上的完全就混在一起。比如刚才我和刘池吵了一架，我马上觉得心里有责备，我马上悔改祷告，那我这一刻又是完全的，
是吧？
那我想不起来的罪呢，叫隐而未现的罪呢，上帝赦免，那我可以打包。那我想起来的罪，我通通也打包，就是显而易见的罪，我也求助赦免。就他这个功效，就是说我在此时此刻或者说一个小时之内，我保持不犯罪是一个完全的状态，甚至要求说你们要完全，这是可能的。因为我们是在这个时间内慢慢慢慢的经历神跟我们互动，但是你笼统的把这个一辈子换成一个单位，就是这一辈子我们是一天天的活，但是呢，你如果用神学那边呢，他是说你一辈子算一个单位，那谁能完全，对不对？谁能活得起？那你今天是没犯罪，那你明天呢？他把这种可能会犯罪、可能不完全，就当作是给你下了一个定义，就是你一辈子不会完全的，因为你随时都有可能犯罪。但是另外一个角度，但我们随时都有可能完全呀。
对，
恩典的意思就是在于我们随时会被恩典就是宝血赦免，随时我们会保留在或者持守在那个有功效的里面，维持那个状态，维持彼此之间那个状态，至少是说在那个界限内是没问题的。对，一个唐僧跟孙悟空给他画个圈圈，你不要出来，你出来一定有妖怪。他这里面给我们两个清晰的源头和清晰的界限，我们持守在那个恩典里面，这是我们的本分。那至于又犯罪了，那是另外一件事，不能把我明天我下一秒钟我关了这个旧墓，我就和小蜜蜂吵一架，定义我一生是不完全。
是魔鬼的。
这因为这个定义没有意义，我是一天一天的经历神，一天一天的过，对不对？
哎，鸽子讲的这段有他很经典的地方。不过呢，我们还是要回到他的话，有的时候他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文法以及用词遣词的问题而已。啊，像我一个好朋友嘛，跟你们讲过这个事儿哈。他这个坐飞机的时候，哎，你说巧不巧就遇见了他的大学同学。哎呀，这个是个女同学啊，跟他示意啊，回去还写信给他啊。那你说怎么办？然后他那个时候，据我所知呢，也不是完全没有婚姻里面的问题。他的回答很简单，也不是说我喜不喜欢你，也不是说我动不动，他只是说我不能，因为我已经结婚了啊，这个很简单吧，这个也叫做不能犯罪，你明白吧？就是约瑟对波提乏的妻子说的嘛，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不能，因为我是由神生的，从神生的就不犯罪，神的道存在他心里。这个不犯罪完全可以翻成就不去犯罪，这里所说的犯罪仍然是跟这个公义相关的，这里所说的犯罪是很清楚的， 很明显的一个罪行，你会不会去偷啊？你会不会去抢啊？是不是？因为他讲的事情是很简单的，所谓在黑暗里面行的，就不是说你走路的时候不小心呐、啊，被黑暗照了个影子，不是，你就是要走到黑暗里，离开这个光明去走到黑暗里。你为什么你从神生的是不犯罪呢？因为我们是什么？看见他，认识他，并且在我们心里面有一个得见他的真体的指望，并且还有一个将来如何，不是叫做还未显明啊，必要显明的将来在等着我们。因此我们这些人，你说我们会不会去犯罪啊？你不要说犯罪了，连做传销我们都不干，对不对？为什么会这样？神的道存在我们心里，我们之所以不去这样做，所谓的不能犯罪的，其实就是一个持守自己的身份，因为他知道他自己的身份是什么，我现在不能再回去走那条路了。那这样子的解释也就可以直接的引到底下一句话，从此就显出谁啊，这里就真的是啊，可以像刘十家的这个真的是神的儿女。这是为什么他前面讲的说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所谓行义，就是我们另外有一个方向，是从那个永恒里面的义，对吧？我们是被那个东西所吸引，一直往那里面去走的。你要是出去，你不往那方面走，你就不属神了，你就属撒旦了。这个是很简单的，要么你在基督的公义里面，要么你在魔鬼的引诱里面嘛，对不对？所以当约翰写这个东西呢，他也许没有想到我们后来的这些啊，上洋学堂的人，受这些西洋人这个绝对逻辑去推演的人，会去这样解读他的话，实际上是不必要的，必要的，因为我们是读懂了，不是读不懂，只是你要把这个不能变成说没有这个犯罪的能力，不可能，这个解释有点太过头了。I cannot sin， 我已经结婚了，我不能再去找另外一个女人，是这样子的意思，很简单的。但是你硬要啊，把它弄在一个逻辑框架里面，很多的毛病都出来了。从这里从前面连下来读是没有问题的。我不能，所以刚才鸽子讲得很对，我不愿意，我也不想，我更不屑于我自己再去这样做。我如果这样做，我连我自己我都看不起了、无论我的婚姻有多大的困难，我不能再去找一个人，这是不对的，这个叫不能。可是从一个人他的所作所为，他所行的是什么，你的确是可以判断他是不是真的是神的儿女。最让人惊奇的话其实是三章十节最后一句话，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他又绕回来了啊！我就跟你讲说，现在他讲的都是前面一层，前面已经讲过至少一两次的更深一层，他再往里面去挖一挖，就是爱弟兄这件事情有多么重要。到此他才点出行他的命令啊，守着他的命令啊，什么什么，前面讲了半天的，就是我们从第一次小卫就已经答出来的，照后面来看，那个命令就是什么，这就是从你们起初 所听见的命令是什么，我们应当彼此相爱。所以你要是愿意把他的写信的内容，不要想的这么神学，不要想的这么逻辑啊，不需要这么二分法，另外衍生出来一套说法，完全有点曲解他的意思的话呢，是不难懂的。我们又要问这个问题了，为什么彼此相爱这么重要，对吧？我希望大家能够留在心里的就是约翰到底说了什么，而不是我们另外去有一套的说法，怎么样把基督徒大致的状况给他解释清楚。因为现在我们查的不是罗马书，我们查的是约翰一书，他的意思应该是不难懂的。尤其老先生讲话啊，我现在就有这个体会了，他不喜欢跟人家啰嗦，可是他自己很啰嗦，你明白吧？他讲了又讲，讲了又讲，你要是抓住他的话尾巴，或者拿上哪一个字去跟他较真的话呢，他大概也不理你的，对吧？你如果知道我们的身份，你如果知道那个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你如果有老约翰这样的兴奋，你如果有 体会到这是父是何等的慈爱，他给我们何等的盼望。哎呦，你还犯罪不犯罪呀、啊？你是因为这些的知道，所以你跟自己说，你也跟世界说，我是不能犯罪，我已经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面，因为这十字架啊，世界对于我也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我对于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既然这样，